这么继续思想一个祷告的题目，就是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各位请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对不起，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先念一节，然后我们再继续念下面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先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你，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真是像这一位门徒多么渴慕有主一样的祷告。我们也求主今天下午借着你自己的圣经这样的话，借着你的圣灵的光照感动引导，也教导我们，叫我们知道怎样祷告。我们本不会祷告，但是主你自己差遣的圣灵保惠师来替我们祷告。我们就求主今天下午叫我们真是能够进入那祷告的学校，来学习那祷告的功课。巴不得主这个时候我们众人安静在主你的面前等候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自己向我们发出亮光，也在这个时候使用你的卑微无用的仆人，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使你的话语毫无拦阻，能够字字句句清清楚楚地把你的心意带领出来，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同蒙恩典得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纪念，再次纪念一些弟兄姊妹们今天下午不能够来到我们中间的，你自己保守他们，让他们在随时随地借着祷告能够把他们所遇见的难处需要都交托给主。主你自己也与他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往下面读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夜半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之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这是主给我们一个教导，叫我们怎么样祷告。我记得上一个主日我们给各位一同思想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个人需要祷告，我们的家庭需要祷告，我们的教会需要祷告。而且我们在上一次开始给各位讲到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教会是从祷告开始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在那120个门徒当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结果圣灵降临， 使徒们都被圣灵充满，那一次他们起来为主做见证，说各国的方言，那一天就3000人得救受洗加入了教会，那就是第一个在地上的新约教会，也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看见教会一直在圣灵的带领中，无论是使徒个人，无论是教会全体，都在祷告中蒙神的祝福一直往前长进。我们从整个的教会历史来看，从每一个人个人的经历也告诉我们，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祷告，个人需要祷告，我们的家庭需要祷告，我们的国家需要祷告，我们的教会也需要祷告。我在上次我记得给各位思想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说，没有祷告就没有教会，没有祷告也没有福音的工作。今天下午的主日学杨学清弟兄也给我们提到，假如没有祷告，没有圣灵，也没有福音的工作，没有祷告也没有基督徒，因为你没有祷告，圣灵不动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救恩，就没有基督徒，没有祷告也没有一个属灵的教会。所以祷告对我们来讲，对今天的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的功课。我记得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什么是祷告，我们特别引用了在挪威的一位为主大大所重用的主的仆人叫做 O. Hellesby， 他曾经引用启示录3:20那一句话说，他说主耶稣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Hellesby 怎么说呢？他什么叫做祷告？祷告就是主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主一直在我们的心外叩门，主今天照样仍然在每一个接受他信他的人心外叩门，他要进到我们里面。什么是祷告呢？就是让我们的心门打开，让主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来，他要与我们一同坐席。一同坐席的意思就是一同享受那些喜乐，一同交通，一同与主同在那种美好的交通。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真正的祷告就是让主进到我们里面来，主要进到每一个人心里面，只要我们肯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主进来，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给主怎么样的交通，就成就了祷告的功课。祷告是今天每一个人需要的，也是教会需要的。可是很多人常常说，哎呀，我不会祷告。实在我们不是会不会祷告的问题，而是我们今天肯不肯祷告的问题。哪一个说会祷告？没有一个人敢会说祷告。连保罗说，他说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跟我们不会祷告有一点点分别啊。我们祷告不对，祷告不好是我们不会，但是我们不祷告是我们不会祷告，是我们不祷告，那是情形有一点点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祷告的学校里面今天下午我们巴不得借着主的教训，我们每一个人都报名进入这个祷告的学校。我们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从由教会到今天，所有的众圣徒，我们都在那些祷告的学校里学习。祷告的学校从来没有发一张文凭说你这个祷告已经毕业了，祷告的学校里面也从来没有 Master PhD THD 或者 DD 的 degree 给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一生学会了祷告的功课，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进入这个祷告学校，必须要学习这个功课。好多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选课的时候，我们说这课太难，我们可以不选它，但是这个祷告的功课是难，但是是必修课，是每一个基督徒你我必须要修的。巴不得今天让主耶稣基督自己来教导我们，我们都谦卑来到主的面前，一同来学习这个祷告的功课。我们看见自古以来的众圣徒，那些肯在主面前付上祷告代价的人，那些肯在主面前下功夫在膝盖上付上代价的人，虽然他们自己仍然谦虚地说他们还仍然 学不会祷告的功课，但是主已经给了他们很大的祝福。巴不得今天下午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谦卑给主说，我们愿意学习这个祷告的功课，求主教导我们，我们就看见主的祝福要借助我们的谦卑学习领导我们各位，领导我们的家庭，也领导我们的教会。我们看见主怎么样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先从第一处圣经来看，从第二节开始到第四节，这两节圣经里面同时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但是我们今天就看路加福音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个先主要提醒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哪一个，主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祷告的对象是天上的父啊，这实在很奇妙。我在没有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以前，我要先提醒各位一句，也许我们常常有一点疏忽，好多人祷告我们的对象是主耶稣，在这里主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主耶稣，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天上的父。主从来没有说你们向我求什么，我为你们成就什么，主说你们向父求什么，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要为你们成就，好不好？我们看这节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很多处圣经引证这样的事，但是我们只选择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我从第十二节读起，好不好？第十二节读起，第十二节开始，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我们天父来求。十五章说什么，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父必为你们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祷告的时候，主说你们要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的父是我们求的对象，天上的父要为我们成就一切。我们看天上的父对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天上的父表明了我们跟他的关系。今天我们不是向一个没有关系的人来祈求，我们不是向一个毫不漠不关心的人来祈求，我们是向我们的父祷告，向我们的父亲来求，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是信主的接待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才有资格向父求。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各位有没有想到，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哦，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因为我们跟神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第二个，我们在讲到我们天上的父，这个天上的父是谁呢？他就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就是那说有就有的神，他就是借着一句话能够使宇宙万物存在，而且能够保守在继续到今天的那位天上的父，我们向他求。第三个，我们想到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想到这位父他是蛮有恩惠蛮有怜悯的神，他做我们的父。各位如果读诗篇一百零三篇的时候，你就想到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神也照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位父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能够跟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下面主耶稣再教导我们祷告有三个下面我们继续的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一个祷告是三愿，各位看到这三愿没有？愿你的国，愿你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祷告的第一个心愿，各位可以看见都是关乎神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的祷告第一件事情是把神的事放在第一位。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第一个就是愿人都尊天父的名为圣，第二个呢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里，耶稣给那些问他的法利赛人说，神的国在哪里呢？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当我们给父亲说愿你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说神的国降临到什么地方，就是说神的权柄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你愿不愿意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呢？那就是说让神在我们的心里有权柄，这是第二个愿。第三个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要借着我们这些人在地上能够行使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头一个三愿都是为什么？神是第一位。我们再看下面怎么讲呢，他说第三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主从来没有疏忽了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需要的重要。主从来没有疏忽我们天天需要靠着饮食来供养我们的生命，但是主叫我们看见一件事，我们日用的饮食是在神的一切事情的第二位。我们的错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一个错误的祷告，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放在第一位，但是主教导我们说你先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第一位，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必定要赐给我们。所以在这第二位是讲到我们。第三个呢，我们看继续看下去，第四节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第三个是讲到第三个祷告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怎样建立呢？我们要求神先赦免我，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我们就必须先赦免人。所以底下那句话应该是在前面的，凡是我们所赦免的亏欠我们人的，父也就因此赦免我们，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最后我们再看第四节说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或凶恶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第四个祷告是关系我们跟撒旦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抵抗撒旦，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血气，因为我们不是与那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那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征战，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他。但是在这里我们的祷告是盼望主救我们脱离那个凶恶，主保守我们，叫我们不遇见那些试探。所以第四个关系是讲到我们给撒旦的关系。所以各位看，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分为四层，哪一个是第一位？神是第一位。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第三个是我们跟人的关系，第四个是我们对抗撒旦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次序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祷告的模范就是这个样子。主把这个祷告的模式摆在我们面前，但是这个我要提醒各位一句，这个主导文呢不能够代替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就背主导文，我们就可以直接自己不祷告。这个主导文我们看上面写的是主训人的祷告，圣经上面标题啊，并不是说我们所称为那个主导文是主的祷告，我们常常把这个来代替我们的祷告啊。我们愿意从这个主训导我们的祷告的模式里面学习怎样祷告，但是我们不能拿背诵这个来代替我们的祷告。当然如果我们要背诵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其中的意思，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来背主导文来代替我们祷告，或者我们每天不祷告，就是天天背一次或者几次主导文来代替我们的祷告，那不是主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这是第一个，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从主的教导里面我们学习到主给我们祷告的四通的这个程序。第二个我们看见祷告的需要，从第六节里面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祷告的需要。今天的世代里面有一个很迫切的一个祷告的需要。我们看第六节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祷告的需要并不是要你去找，是今天祷告的需要临到你的门神来，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这个朋友他来到你的面前说，请你给我预备吃的，我们没有东西给他预备，这是一个祷告的需要。今天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整个的世代有这样的需要，你在你的一生的道路上你可以看见很多的朋友他到了你面前，你没有东西给他摆上，我没有东西给他摆上，这是我们祷告的需要。 所以第六节提醒我们的，我们需要祷告，因为很多人他们今天需要我们东西给他摆上。第二个，我们自己需要祷告。怎么我们自己需要祷告呢？我们没有什么好给他摆上，但是感谢神，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需要的，没有东西可以为着需要的朋友摆上，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祷告的一个动机。正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东西可以给他摆上，所以我们就向那有的来祈求。谁是那有的呢？这个人呢，就去向向那个人朋友来求。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半夜行路到我这里来，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的那个人怎么说呢？他说，门已经关闭了，我同孩子已经在床上了，我不能够因为你我起来给你摆上，给你拿出什么东西给你。主耶稣讲这个比方的时候强调一点，他说虽然不是因为他是朋友，但是因为他情辞迫切的之求，所以他就起来照着他所需要的给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教导我们一个祷告的方法，这个祷告的方法在中文圣经我觉得用情辞迫切这四个字翻译的是非常的恰当。各位你们可以仔细思想一下，情辞迫切这一句话里面包括在态度上，情辞迫切包括表达在言辞上，情辞迫切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上当我们来到我们的朋友那面前，我们不讲朋友关系，我只是讲我那个朋友他没有需要的，我恳求你，求你，请你给我能够为他摆上。因为我们这样的情辞迫切的之求，所以那个人就起来就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方法，这个祷告的方法就包括在情辞迫切这一句话里面。每一个我们要学习祷告的人，巴不得今天我们能够先从这句话里面学习，我们的祷告一定要情辞迫切。上一次我记得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一点，撒旦不怕我们不祷告假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不祷告，我们会常常被人家提醒说我们应当祷告。所以撒旦没有办法阻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每一个基督徒你们都轻轻呼呼地祷告撒旦就满意了。撒旦最怕的我们情辞迫切的祷告，因为我们情辞迫切的祷告，我们必能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假如我们轻轻呼呼地祷告，主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撒旦就放心了。所以情辞迫切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在心理上态度上一个很诚恳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下面我们看见祷告的应许，我们情辞迫切的祷告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必起来照着所需用的给他，这是主对给我们应许。感谢主，我们只要有情辞迫切的祷告，主就听我们的祷告，就把所应许的给我们，这是宝贵的应许。不但有这一层的应许，下面呢主还讲了一个加倍的双重的应许。我愿意各位大家一起再来看下面从第九节怎么说。第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句话应该讲到这里就完了，但是到第十节主又重复一句，你看，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按理说应该是第十节在前面，主早已经有应许了，他说你们的祈求我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就是很早以前主就应许了。等到我们祈求的时候，主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你祈求我就给你，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各位在这看见没有，主给我们的应许是加倍的保证，只要我们祈求，只要我们寻找，只要我们去叩他的门，他就必然给我们。主讲到这个还不算，还要给我们一个保证，拿着我们能够人所能够了解的事情让我们保证。他举一个比方说，他说你们尚且不好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假如有儿子给你们求饼，你不会给他石头，求鱼你也不会给他蛇，求求蛋你也不会给他石头，求鸡蛋你不会给他蝎子，你们尚且不好， 还会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音怎么说的？马太福音说，何况你们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更好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圣灵。所以主应许我们，不但我们祈求就得着，而且他告诉我们，你们能够理解到你们做父亲的态度对儿女是怎样，我们的父亲对我们的态度是怎样，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把最好的圣灵给那求他的人。为什么主说圣灵呢？因为我们相信圣灵是我们一切，假如你有了圣灵，你就有了一切。今天下午的主日学，杨弟兄跟我们讲，他说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说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就差遣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永远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抓住了圣灵，我们就有了一切，因为圣灵是主应许给我们的，他不单是我们的保惠师、安慰师，也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能够从父那里所求的，无论什么，没有比圣灵更好的，所以他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这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所学到的一个功课。除了这个地方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主另外给我们一个教导。我们翻到十八章，我们先念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要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是主给我们的第二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在十一章里主教导我们，在这里主再提醒我们祷告要常常祷告。第二个说到不可灰心，常常祷告是叫我们恒心祷告。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那说祷告要恒切，常常祷告是恒心祷告，不可灰心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情思迫切是我们祷告的基本条件，但是我们情思迫切不是祷告一下两下情思迫切就没有了。主在这里又补充教导我们说要常常祷告，常常情思迫切的祷告，不可灰心，常常情思迫切的不灰心的祷告。这是表示我们的祷告必须要拿出的信心也有恒心。在英国的 Tory 博士，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为神很重用的人，医生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曾经举过一个祷告的比方，他说祷告就像我们一个人在挖这个山洞，钻这个山洞。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这边钻，神就在那边钻，钻到中间，我们的山洞就钻通了，我们就得着我们的神，我们就神就相见面，就永远在一起，就得着我们所要祈求的。所以祷告就是像一个山洞一样的，我们在那里挖，神就在那边挖，什么时候我们停止这边不挖，神就那边也就不挖，我们永远得不着我们所祈求的。所以我们祷告不要灰心，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继续的祷告，继续的挖。英国的这个穆勒先生，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穆勒先生啊，他在1830年的10月7号同一个叫 Mary 的一个女孩子结婚。当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夫妇在神面前立下一个心愿，就是要变卖一切所有的跟随主。所以他们结婚以后，他们就变卖一切所有的跟随主。他们不单自己变卖一切所有的，而且他们还要抚养3000个孤儿。穆勒先生从来不向人开口募捐，他把一切的难处都借作祷告来仰望神，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到他快要死的时候，在穆勒先生的日记里面记载着说，他说60年来神听了我50000件的祷告。我们真是感谢主，60年来神听了他50000件事情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位信心的伟人，他把放弃一切跟随主，凭着信心主给他一切所需要的。他们夫妇两个不但结婚40年生活一无所缺，而且他们还要供养那么多的孤儿的需要。穆勒先生他一生从他手中所经手的金钱有350万英镑，
在1800年代的350万英镑，不是今天那个贬值的英镑啊。我想那么多的钱从哪里来的呢？他从来不向人家开口募捐，都是神听他的祷告安的时候供给他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位信心的伟人，他的信心把他自己带到神的那个丰富里去，使他的个人的工作以及孤儿院所有在各方面的需要上从来没有缺乏。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在看见下面主耶稣给我们讲这个比方的时候，他就举比一个寡妇怎么样向一个不义的官来求，那个不义的官究竟到最后还是给他伸冤，就是表示你常常祷告不灰心得到的答应。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各位更注意到的是，下面主耶稣讲到两个祷告的人。我们请看第9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您，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吹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14节，主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不讲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像法利赛人那样的祷告，但是我们愿意从税吏那里学习一个功课。主耶稣特别强调这个税吏，就是说他回家去要比那人更算为义。为什么那么好的一个法利赛人，主没有夸奖他，而说这个税吏他反而成为义，反而成为义，不是说那个税吏自己有义，那是因为他自卑。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主教导我们一个祷告的功课是自卑或认罪。好，我们想到那个税吏的态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圣灵光照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或不堪。各位可记得以赛亚当乌西亚驾崩的那个年代，他进到的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哦，那个圣灵光照他，他就看见一件事情，他说，主啊，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生在不洁的民中。我们什么时候被圣灵光照，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就看见我们自己的罪。这个税吏他来到神面前，他抬头也不敢，远远地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低着头含着眼泪千千百百地跟神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正是因为他谦卑认罪，存着一个悔改的心，你像那个当时那个税吏的态度，推着自己的胸，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经历这样的征战的祷告的时候，你能够得到主赦罪的那个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可以说好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这样的祷告经历，我们真正得不到那个罪得赦免的那个喜乐和平安。所以我们看到主教导我们这个祷告的功课，是要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肯谦卑我们自己，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一点都不否认每一个人都有罪，连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先知，生在皇室里面，他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雅各书3章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有过失，但是我们如果在言语上没有过失，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换一句话说，很多的过失神都并不计较，我们特别重视的是我们的言语。所以以赛亚能够看见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假定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过失，当以赛亚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的时候，那个撒勒菲啊，就用那坛上的红的炭火来洁净他的口。今天照样，我们肯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他叫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宝贵的应许。神并不反对一个罪人到他跟前来祈祷， 因为他允许罪人悔改，罪得赦免。但是神却不听一个罪人的祷告，所以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一章那里怎么说？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不缩短，耶和华的耳朵也不发沉，是因为你们的罪孽是你们与耶和华隔离，因为你们的罪，耶和华不听你的祷告。”所以，我们是个罪人，并不阻止我们与神的祷告，但是我们硬着心，如果不承认我们的罪，神就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罪不是祷告的拦阻，是不肯认罪才成为祷告的拦阻。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税吏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谦卑认自己的罪，存着一个悔改的心，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是我们能够与神面对面的交通。这是第三个主教导我们的祷告。第四个，我们再请各位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看见主教导那些门徒怎样祷告。我们读四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各位找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请。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三个，主教导我们祷告要警醒，不但要警醒，主说总要警醒。这个总要警醒的意思，不是说你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可以警醒，在某一种情况之下你不能警醒，你不要警醒。但是主说，在任何情况之下你总要警醒。我们想到那些门徒跟随主到了可西马尼园，他们那几天你心情的紧张恐惧，使他们肉体精神都不胜其负担，疲倦得不得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睡觉。每一次主耶稣祷告回来，他们都在睡觉。我们看最后一次主怎么说呢？第二次主去祷告完了以后，他回来发现他们还在睡觉。第三次主去祷告完了以后，我们看四十五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那小智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但是这个原来的意思是说什么？这两双重的意思，就是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主知道他们的软弱，但是主仍然要提醒他说，总要警醒祷告。是的，我知道我们肉体都有软弱，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常常会疲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个人真承认我自己的软弱。有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每天办公回来有时候晚上还有聚会，回到家里就要祷告的时候，一下祷告就睡着了。当我每次跪下祷告的时候就睡着了这个姊妹就好几次就从那把我叫起来，她说你祷告怎么睡着了？后来我怎么办呢？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就站起来祷告，我走着祷告，我在屋里面一面走一面祷告，我不给自己有一个睡觉的机会。总要警醒祷告，我们肉体实在是软弱。圣经告诉我们说，主真体恤我们，知道我们心灵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主不是不体恤我们的软弱，虽然我们肉体软弱，但是仍然勉励我们要警醒祷告。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呢？底下主提醒我们一句，免得入了迷惑。假如我们不警醒祷告，我们就会入了迷惑。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里面的很多的人，因为缺少警醒祷告，他们走入了迷途。今天各位如果在今天美国这个国家讲得好一点，是说是宗教自由的国家，这个美国的国家太自由了，什么样的教都可以出来，很多人基督徒都跟随那些不单是邪教异端，甚至于说那些这个行邪术的这个行巫术的这些闹鬼魂之事情，这些人好多的人都跟他去，甚至基督徒也来玩弄这些事情。因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入了迷惑呢？因为我们缺少一个警醒的祷告。主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看见一本呢见证书上讲一个故事一个牧师在讲台上祷告，那个牧师的这个礼拜堂的前面是他的菜园送了好多的青菜在那里。当他一面祷告的时候，他眼睛不敢闭上，是瞪着眼看着门外。忽然间一个猪跑到他的菜园里吃了他的菜，牧师就停下祷告出去就赶那些猪。 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警醒的祷告。我记得在巴西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位姊妹，她常常跟我讲，哎呀，她说祷告真难的、啊、她说早上啊，我要给孩子们准备上学，给他们煮牛奶。我们在巴西不是吃美国人这种冰冻牛奶拿起来就喝，我们都是买的牛奶回家一定要煮过，因为它的消毒不好。那个牛奶，各位有没有煮牛奶的经验啊？他那个牛奶啊，你煮的时候你看它牢不开，一点都不动，就连冒气都不冒气，等它开起来了呜就上来了，一下子扑了一炉子，把后边炉子都会弄熄掉。所以那个姊妹要忙着要给孩子准备牛奶，要从先生上班把牛奶保着放在那个炉子上，赶快去祷告，一面在那祷告，你看是他那心就在想那个牛奶。你这怎么样能够警醒祷告？我们是有很多肉体的软弱，我刚才讲了，我自己祷告都会睡觉，我们是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主提醒我们说总要警醒祷告，随便我们在任何的情形之下，我们务必要警醒祷告，因为我们不警醒祷告就会入了迷惑。这是主给我们的第四个教导。最后一个啊，我们再用一点点时间，请各位再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回头看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啊，我们应该念十九二十两节，好不好？大家来一起念，请。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就，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在这里主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功课，叫我们不单要单独祷告。马太第六章他说，你们要进到那暗室内室去，关上门祷告你们暗中的父，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主不单教导我们单独的祷告，而且呢也教导我们能够与圣徒一同祷告。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只要有两个人，只要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你们所求的什么事父要为我们成就。容易不容易啊？我从这节圣经里面看，两个人在一起祷告不难，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同心祷告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啊。两个人能够同心的话，说我们求什么父就要为我们成就，难在难到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两个人都很难同心。我请问你，你跟你太太同心不同心？夫妻两个能不能同心祷告？很难。但是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两个人真正能够同心的话，说神要我们成就大事。各位还记得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的时候，他们两个同心在那祷告，结果发生什么事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地大震动。哈，两个人同心祷告能够使地都震动。假如我们夫妻能够同心祷告，我们那个房子非垮不可，非要震垮了不可啊。可见两个人同心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主给我们这个功课。假如我们两个人不同心，我们的祷告一点果效都没有。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主给我们这个功课，同心合意的祷告是我们能够把神的祝福，把地都震动，让神的祝福从天上降下来。他说有两三个人呢、啊，奉我的名聚聚，我就在他们中间。两三个人是很少的聚会，然后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的聚会人很少，人少不要紧，你是不是奉主的名？人多啊、哦，多得很。我昨天看见那个新闻报告，那个 rock roll 的那些年轻人披着头发弹着琴的，几万人在那个地方，啊，那些人像疯狂的一样，几万人在一起，几万人人多有什么用啊？他们不是奉主的名，主不与他们同在呀。假如我们两三个人，主说只要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我就与你们同在。在这里我们看见主与我们同在就胜过千千万万的人。在申命记有一节圣经说，他说你们二人呢就能够追赶一千啊，这个一人呢能够追赶一千，二人呢就能够抵挡一万。所以你看神给我们的数学都不一样的啊，一个人呢追赶一千，两个人呢就应该追赶两千了，但是两个人就是一万，就能抵挡一万。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二人同心，这是非常宝贵的功课。主让我们在祷告中先学习这个功课。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主给我们的第五个功课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唯有同心合意的祷告主才能够听。 在很多年以前呢，在这个 Philadelphia 这个地方有一位牧师叫做 Thomas Skinner， 这位牧师是一位祷告的牧师，他一个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在 Thomas Skinner 这个牧师的见证里面告诉他说，经常在他的牧师的办公室里面有三个弟兄给他一起祷告，这三个人跟牧师一起的祷告就带来那个教会经久的复兴不衰，不单使那个教会复兴，而且使菲拉戴菲亚那个城里面所有的教会都得到复兴，而且经久不衰。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三个人加上牧师四个人的祷告使教会大得复兴。各位记得在1900年的年代，就 Charles Finney， 这是美国的大奋兴家，他自己就记载美国的那一次大复兴开始是由一个很卑贱的一个姊妹，她开始一个祷告，她在神面前说，她说神啊，这些年代求你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就从这一个姊妹开始的祷告引起很多的弟兄的祷告，结果这个祷告就带来1900年美国的大复兴。所以我们看见没有一次祷告神不垂听的，只要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各位还记得1974年在韩城，在韩国的地方，韩国的地方有一个大复兴。为什么他们那样的复兴呢？从韩国回来的人给我们一个报告，韩国的教会每天早上6点钟开门打钟，6点到8点教会的门是开的，很多的圣徒啊，早上6点钟起来先赶到礼拜堂去祷告，然后再去上班。多少年的祷告以后，结果带来的那一次的大复兴，一连的5天的聚会，最后一天有160万人在那个大聚会当中。哦，那实在是一个轰动的大复兴，很多人在那里得救。据他们的报告说，当聚会的期间最少有30万人每天昼夜不停地做守望的祷告，每天晚上有6万人做彻夜的祷告，才带来那次的复兴。那次的复兴据说估计有300万人信主得救。他们立下一个心愿，他们要在10年之内把福音传遍全韩国。这一个伟大的信心，借着他们的祷告，我深信神必定要成就的。巴不得今天我们从主的教导里面，也从这些祷告的见证里面，给我们看见祷告的重要。巴不得主今天教导我们，叫我们知道怎样祷告，我们需要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祷告，我们的家庭需要祷告，我们的教会更需要祷告。很多人说我们不会祷告，但是圣灵会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圣灵怎么样教导我们祷告呢？最后我再讲一件事情给各位。我记得我给各位讲过，我读过阿根廷有一位牧师啊，他叫 Juan Carlos Ortiz 啊，就是英文就是应该是 John Charles， 这个西班牙文就是 Juan Carlos Ortiz。 现在这个人在被请到台湾，在花神在那里教讲道，我前天看到报纸上报道，这为神大重用的人。他讲了一句话，一个故事，使我很受感动。他讲他有一次出去传道，当他出去传道的时候，他有几个儿女，最小的儿子只有3岁，他就跟他的妈妈说，他说爸爸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他说我真是想爸爸快一点回来。他妈妈说，那你就写信给爸爸回来。他的儿子就真的拿起一个笔啊，拿一个纸就在那写信给他的爸爸。写了半天呢，他的妈妈看见横一画续一个，一个圈圈一个杠杠，根本就看不懂他写的什么。但是妈妈很受感动，妈妈就在那个信的底下就说，他说这是我们的儿子某某某写给你的一封信，盼望你快一点回家，因为他实在想念。这个 Artist 牧师在这很远的地方接到儿子这封信，打开一看，画得乱七八糟，这什么东西呢？就预备把它扔掉。结果当他正要扔掉的时候，看底下有一行小字，是他的太太的手笔。哦，他看见他太太的注，他才知道儿子因为想爸爸，所以虽然不会写信，画了个乱七八糟，但是他知道这正是表示他心里面渴慕他的爸爸早一点回来。所以他看到这封信以后，他很受感动。他结束了聚会，本来还有其他的事情，或者还有其他的时间，但是他照预定的时间就早2天回到家里。他一回到家里，的儿子高兴得不得了，哎呀爸爸你回来了。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是还有2天再回来吗？爸爸说，我接到你的信，所以我回来了。他儿子说，你看得懂我的信？是的。好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不会祷告，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 但是圣灵却用那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神能够明白，借着圣灵能够明白我们祷告的是什么，神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巴不得神祝福我们，今天我们从主耶稣那里所学的祷告的功课，假如我们真是来到主的面前谦卑对主说，主啊，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心，圣灵就要开始在你我的心中教导我们祷告，那个祷告的灵就自然地把你我带到神的施恩座前，就与神有面对面的交通，我们一切的祷告神都能悦纳，神都能垂听。愿神祝福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复兴我们个人，复兴我们的家庭，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当我们从主耶稣基督学习的祷告，就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不会祷告不知道怎样祷告的人肯有一个祷告的心，常常愿意来到神面前情辞迫切的祈求。哦主啊，多少的时候我们祷告常常是为着我们自己祷告，但愿主今天下午所教导我们的，让我们怎样把神放到第一位上，因为你说我们先求神的国或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你就会赐给我们。哦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知道我们软弱，主你更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有的时候心灵愿意，肉体常常软弱，但愿主今天下午你自己的话再次提醒我们，总要警醒，不管我们在何等的情况之下，主啊，我们不看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看到爱我的主，你成为我们的祷告的帮助和力量，随时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常常祷告，不灰心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巴不得主今天下午你借着你的圣灵从我们中间兴起那些祷告的人，感动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有祷告的负担，有祷告的心愿，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你就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复兴你自己的作为，也复兴每一个人，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使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让你的祝福像恩雨一样沛然下降。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